伊朗船突然逼近美航母，爆中共助伊朗开战内幕，全伊空军基地经传爆炸声。今日美议长首次登上英议会，揭格陵兰计划痛击中共，习近平自爆失败，66高官遭秘密处置。我们一起来关注啊！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月21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自从川普总统叫停对伊朗打击之后，我们看到这两日川普似乎转移了视线，开始关注格陵兰，并且和欧洲国家打得火热，而外界都在观察川普会不会又再次声东击西，来个回马枪对伊朗一招致命。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引述一份最新统计报告称，在自2025年12月底爆发镇压行动中，至少有大约 1.65 到1万8人身亡，约33到36万人受伤，是伊朗官方公布数据的三倍以上。而第二大发酵的热点，同样震撼国际社会的是，伊朗高度疑似使用了化学武器来对付抗议者。上周六的英国 GB News 首度报道当局使用了化学武器镇压之后，还有消息传出，当局镇压时除了使用催泪瓦斯外，还使用了另一种气体，而这些气体的气味填满了整条街道，即使现在已经过去十日，居民仍然感到明显头痛、心悸和精疲力竭。有专业人士说，根据描述的症状和气味等特点，伊朗当局有可能使用了氯基有毒气体。伊朗政权对本国人屠杀行径令国际震惊。今日欧盟正准备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目标包括无人机、导弹以及对示威者的残酷镇压。而伊朗恐吓欧洲，如果支持川普，动乱可能会蔓延，并且警告美国不要以哈梅内伊为目标，否则引发圣战。而这个亦证明伊朗高层的恐惧到了极点。几日前伊朗外交官叛逃后，今日爆出伊朗内政部一名现任官员亦从伊朗叛逃，他敦促川普总统干预伊朗局势。昨日以色列14频道爆料，伊朗前外长扎里夫在伊朗抗议期间多次和流亡海外的伊朗王储巴列维私下接触，并将相关情况通报给前总统鲁哈尼，他们已经被伊朗革命卫队捉了起身。观察点是，而这两人在伊朗体制内属于温和派代表，他们和现任强硬派高层长期不和，而现任总统佩泽什基安亦被视为相对温和，他是否知情、是否被通报目前不清楚，但佩泽什基安和鲁哈尼扎里夫关系密切，被视为同一政治谱系。以色列12频道的消息讲，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亦出现一波叛徒潮。与此同时，伊朗反对派频道传出消息，伊朗西北部大不里市的伊朗革命卫队空军基地附近发生了大规模爆炸声，原因不明。值得关注的是，就在美军航空母舰启程前后，普京曾在1月16号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通话，通话内容由克里姆林宫率先公布，明确传递出三个关键信息：第一，俄罗斯未放弃伊朗；第二，俄罗斯准备动用非军事方式展开支援；第三，俄罗斯要在联合国制肘美国行动。另一方面，伊朗亦开始接收中共的援助武器。有消息说，在过去56小时内，有16架中共军用运20运输机直奔伊朗德克兰。专家认为，这些物资可能包括导弹、无人机和其他先进武器。国际官员猜测，这些行动背后的战略意图是中共正在为伊朗和美国潜在冲突做准备。 据南华早报近日报道讲，伊朗近期已获得大量中共最先进远程地对空导弹系统 HQ-9B、中国预警图监视雷达，仲有俄罗斯嘅 S-400 系统。而中共为乜嘢敢如此大胆支持伊朗呢？普京嘅大佬学者杜金目前警告中共，唔出手伤咗伊朗当局，咁小嘅兄弟唔会喺度相信你。不过伊朗人民抵抗暴政，亦令中国人更加提称咗中共。目前中共官媒报道伊朗全面恢复互联网服务，想唔到评论区翻车。中国网友纷纷留言痛斥独裁政权对自己人下手，从嚟唔手软，魔鬼关灯杀人。仲有人留言希望美国将伊朗炸干净，表达中国人对极权暴力和资讯封锁的满腔愤怒。另外，近日有网传讲，有中共的记者在伊朗民众抗议街头报道时，说抗议是反对川普的，结果被伊朗民众追打，设备都打烂了，但没有见到官方报道。这个消息在大陆社交媒体上疯传，评论区炸开了，中国网民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伊朗的民众。有人说这种反人类的宣传员不值得同情，用力打，用力打他们，叫他们擘大只眼讲大话。还有人说跑人家家里边颠倒黑白，不打还请你吃饭吗？今日1月20日，在大陆的抖音平台上已经搜索不到中国记者在伊朗被打的影片。咁样美军嘅部署到底点样嘅程度呢？据多方航迹同公开军事嘅调度数据显示，美军航空母舰打击群林肯已经穿过马六甲，进孟加拉湾同印度洋，目前正向阿拉伯海北部驶去，亦就系离伊朗区域越嚟越近。不过根据海事跟踪数据同埋报告，林肯号喺马六甲海峡市，一艘伊朗货船阿尔文号发现靠近林肯号。值得关注的是，林肯航空母舰已关闭跟踪系统。消息人士透露，林肯号可能在72小时后到达美国中央司令部范围。另外，12架美国 F-15 战斗机已进入约旦，战斗机总数增加到35架。美军第494远征战斗机中队的 F-15E 攻击鹰战斗机已抵达中东某基地，亦有报道讲，美军已在科威特一个空军基地部署大量激光制导反无人机系统。除此之外，美国驻叙利亚特使巴拉克宣布，叙利亚新政府将成为华盛顿打击伊斯兰国的主要伙伴。最新消息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月中抵达白宫再同川普会面。你觉得内塔尼亚胡在2月中再到白宫，是否意味着1月底和2月初之间，美国会完成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呢？请发表你的看法呢？随着血糖升高，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3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着再吃3个月就降到了6，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咧，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咧就把药咧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咧，我测量咗好几次咧，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咧，呢个三高代谢补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度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呢款产品 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它就是你或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着三高代谢补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引入了新产品补气18味。补气18味能够迅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2026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今日1月20号对英国进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访问，成为历史上首位在任向英国议会发表演说的美国众议院议长。在英国西敏宫，约翰逊重申美英特殊关系，并对中共及全球威权主义扩张发出警告，强调美国和盟友必须在分歧中合作，对抗中俄不可动摇。在演讲中，约翰逊除了纪念美英历史，重点聚焦于日益严峻的全球安全局势。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西方盟友不能够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任何动摇。他说，中俄正在度以掠夺性的眼光注意到全球的每一个战略支点，无论是印度洋还是北极，任何防御上的裂痕都会被对手利用，因此任何涉及重要领土或军事基地的决策都必须优先考虑民主阵营整体安全。他呼吁美欧国家绝不能够在应对中共的系统性威胁时展现软弱，美英应该共同行动应对中共在关键矿产及航道的垄断企图，两国面临的是一场意志对抗。这个就是为何一定要确保格陵兰等战略要地不落入敌手，并保护似查哥斯群岛这样至关重要的防务设施。今日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严厉批评英国将查哥斯群岛的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是彻底软弱。美国在迪亚哥加西亚有军事基地，川普警告中共可能借机填补主权真空，西方撤出战略领土会有危险。约翰逊在演讲中亦引用川普观点，指出格陵兰纳入美国防御体系的必要性，并将领土问题上升为经济和安全主权问题，强调格陵兰资源对西方摆脱对中共供应链依赖至关重要。他呼吁英国和欧洲盟友理解，这个不单只是土地移转，更是守护未来几十年能源和安全主权。约翰逊总结，250年前我们因追求自由而分开，今日为了守护自由，我们紧密结合，面对中共挑战唯有团结。目前达沃斯论坛正在丹麦召开，而欧洲亦正在度因为美国攞下格陵兰岛和川普对抗。今日1月20号，中共举办省部级高官有关20届四中全会的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和军委委员刘振立双双缺席，而网上有关他们出事的负面传闻纷纷，不过亦有人认为出事概率好低。据中共中央报道，中共省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20号上午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党魁习近平讲话。报道提到，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员、副委员长、国务委员等等都出席了开班式，但央视画面可以看见多名政治局委员缺席会议，包括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前新疆书记马兴瑞、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以及副总理何立峰，另外还有军委委员、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缺席。据官方消息，何立峰于1月19号到22号赴瑞士出席 达沃斯论坛，而马兴瑞已缺席多个重要场合，早已被传落马。其他三人缺席原因不明。军方将领当中，新晋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兴敏及国防部长董军均有出席今日的开班式。而在海外 X 上流传了不少有关张友侠和刘振立的负面消息。有账号爆料称，二十大两名军委副主席胜利实现了会师，并配发了张友侠和已落马的何为东照片。但亦有网民表示，张友侠出事无法考证，但概率好低。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这次石泰峰张友侠、刘振立不明原因缺席，由于中共黑箱操作，内情有待观察。高官缺席重大场合，要么是和权斗中落败有关，要么就是身体出了问题。但多人同时不明原因缺席，确实离奇。不过中共现在政治局吊诡，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不过中共官方在17号公布了2025年反腐数据，中国2025年有超过100万件贪腐案立案调查，处分近100万人，为20年来最高。值得关注的是，被立案或处分的省部级及以上级别的官员中，有66人的姓名没有被公开，目前并不清楚财新网所指的50人被立案、16人被处分但未公布姓名是涉及什么原因。但之前已有知情人讲，中共官场流行秘密处理。独立评论人杜正去年3月在常报上亦曾撰文表示，这几年中共当局对于一些高官的处理已经不公开，很多人被免职后去向不明，更多人被查后官方不予通报。据消息说，他们属于被内部处理，有些甚至被秘密处决。另外，中共军委扩大会议开完没两日，中共军队反腐败又出大事。1月17号北京传出惊雷，这一次会议直接点名了几个大单位的名字，火箭军、海军某潜艇基地、空军几个装备部门全部榜上有名。会议材料里面写着，这些地方过去几年出了不少事，有人拿装备采购食回扣，有人拿项目批条子换钱，还有人直接将战备训练经费拿去起私人别墅。会议公布了数字，2023年到2025年这三年里面查出来的军队采购领域违规资金就超过280亿。这次会议放下狠话，反腐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打仗。哪个要还想着发战争财，哪一个就是被敌人递刀子。会上还点了十几个现役将军的名字，说他们的涉案金额从几千万到上亿不等，现在人已经在接受调查。而习近平在1月12号中纪委全会开幕式上讲话，他再度抛出两个仍然，重申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专家认为，八年前习近平在19大组政治报告时宣布，不敢腐败的目标初步实现，反腐败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但八年后，习近平讲两个依然，这个讲明习自己承认将事情办坏了。反腐败十几年以失败告终。在黎智英被判刑的时候，联合国人权专家以及英美等国呼吁港府撤销对黎智英的指控，并且立即释放他。而香港司法机构最高负责人、首席大法官张举龙在2026年法律界典礼致辞时罕见点名黎智英案，并且强调，法庭判案只着眼法律和证据，而不是背后的政治或政策甚至和法律无关的考虑因素。他点名黎智英被判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的案子，不会徇私枉法，不会因为有人求情就改变判决，会遵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所以会拒绝有权有势的人为被告发声而释放黎智英。外界认为他有意所指的是在回应西方各界，亦包括川普总统对黎智英案的关注，这个亦在这证明香港法治已死。而美国并没有停手再推重磅法案制裁香港。美国参议院跨党派议员日前提出香港经贸办认证法案，要求美国政府重新评估香港驻美经济贸易办事处的地位，是否要消香港特殊外交特权。法案由法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参议员苏利文和资深的民主党参议员麦克利等人共同提交，针对香港在美国的华盛顿特区、纽约及三藩市的三个办事处。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必须定期审视香港驻美经济贸易办事处是否应继续保留外交特权、豁免权及免税待遇，否则经贸办必须在180天内停止运作。法案亦赋予国会权力，可以通过不赞成联合决议案否决行政部门的认证结果，强制关闭香港驻美经济贸易办事处。法案还限制美国联邦机构和香港经贸办合作，除非国务卿认证这个机构有资格继续享有特权。麦克利参议员在声明中提到，中国不单止在香港境内压制人民声音，还从事跨国镇压，打击他们在海外的家人，这个是不能够被美国所接受的。以上就是今日的北美快报。如果你喜欢我们今日的报道，请点赞、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